留住温馨的记忆，点亮美丽的烛光，加长读书时刻。
圣伯纳狗、兔子和母猪。有一只圣伯纳狗住在农场里，只要有它不认识或不喜欢的人经过，它就叫唤。譬如说，每天来送信的邮差。除此之外，它没什么事可做。每天吃的东西虽然不怎么样，总算还填得饱肚子，它应该满足了，但是它就是有点不甘心。在一个春天的下午，农夫和他太太在睡午觉，圣伯纳狗就偷偷地离开了农场。他沿着一条乡间小路漫游，小路两旁是原野，小路通向远方的山。不久，圣伯纳狗看到前面的路边有一只兔子。当圣伯纳狗经过兔子面前时，兔子开口说话了：“你好，你要去哪里？”“
我对生活感到厌倦，我想去别的地方寻找我的幸福。”
圣伯纳狗回答。
别的地方？兔子点点头。那我们算是同路。
圣伯纳狗很高兴有同伴，但是他们还不熟，而且天气很热，因此两人只是并肩走而没有说话。就这样走了几个小时，远处的山又近了一些。最后兔子先说话：“
我要去找复活节兔，我想和他同住，并且向他学点东西。”
他们在树荫底下走了一段路，凉爽了许多。
我也想学点东西，我正要去找圣伯纳。
圣伯纳狗说。不久，他们在夕阳的余晖中看到一只站在路中央的母猪。
你们要去哪里？
母猪大声问。
我们不想浪费时间，跟我们一起走，你就会明白的。
圣伯纳狗说。于是母猪也跟着一起走。
我们这是要去寻找幸福，兔子边走边说。你也在找什么吗？
我在找松露，母猪说。
听母猪一说，圣伯纳狗和兔子都不说话了。圣伯纳狗、兔子、母猪又一同走了一整天，最后他们分手了，一个到峡谷的小木屋找圣伯纳，一个上山找复活节兔，第三个到长满灌木丛和树木的平原寻找松露。他们约定一个月之后再碰头，每人报告自己找到的幸福。一个月之后，他们又在当初分手的岔路口见面了。圣伯纳狗和兔子看起来很累的样子，身上都是灰尘，两人还不断地浑身瘙痒。母猪稍微来晚了，它蓝色的眼睛闪着光彩，身上散发着迷人的香味。
你们找到你们的幸福了吗？
圣伯纳狗看着兔子问道。兔子还是不断地浑身抓痒，一时没办法开口。于是圣伯纳狗先说出他的故事。
你们一定还记得，那天我们分手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。我沿着河走进峡谷，很快就到了路的尽头。峡谷越来越窄，两边的峭壁越来越逼近，我只好涉水。河流转了一个弯之后，我突然看见远方有一道光，那是圣伯纳头上的光环。那道光摇摆不定，当我走近时，才看到圣伯纳头顶上有光环，正在屋角找东西呢。看到我，他一点也不惊讶，也许他早就知道我会来。晚安，他说，你在找我，而我在找我的刀子，我不知道把它放哪儿去了。他就在你脚下，我说。他大笑着把刀捡起来，然后他削了一个梨子，把剩下的果皮摆在我面前，我把它吃掉了，因为我实在是太饿了。在这个时候，圣伯纳借着他头上的光环，拿起一本叫《圣经》的书来看。当他再次把书放在一边的时候，已经很晚了。我想告诉他我为什么来找他，但是他只是点了一两次头就睡着了。当他的头摇晃的时候，墙上和天花板上的光环反光也跟着摇晃得很厉害，我差点头晕。那个没办法关掉的光环让我第一个晚上不得安宁，我真希望在圣伯纳睡觉的时候能在他头上戴顶帽子就好了。 第二天早上，他马上又拿起他的书来看，而且看了很久。书的内容他一定早就倒背如流，但是他还是不断重复着看。他要不是圣徒，我一定认为他会很健忘。后来他跟我平分了一个苹果。我觉得分享是一件很伟大的事，但我的饥饿不这么认为。圣伯纳靠水果和羊奶过日子，他就放那只山羊在外面吃草，我实在难以忍受他的食物。天气比较热的晚上，他就拿着书坐在河边看。他头上的光环会引来一些鱼，有时如果运气好，我就可以用嘴和脚掌逮到鱼。圣伯纳当然很不愿意看到我这么做，但是他不会说什么。在这时候，他总是把头埋得更深。日子就这样过去了一天又一天，我不仅没有东西吃，也没有事情做。这里实在是没有东西需要看守，更没有需要我防备的人，我只有一件工作，那就是下雨的时候屋顶会漏水，我必须把地板上的水坑舔干。如果圣伯纳肯多吃点有营养的东西的话，他一定就会有力气上去把屋顶上的漏洞修补好。他头上的光环也常引来飞虫，夜里常有上百只的蛾子在他头上飞，他根本无法看书。后来我学会轻轻摇尾巴来驱赶虫子。偶尔我们会离开小木屋到比较远的地方，他就会在我的脖子上绑一个装酒的小桶子。酒是用来给伤口消毒的，因为在半路上我们可能会遇到受伤的动物或人。有一次我们遇到一只受伤快死的小鹿，但是我们来得太迟了，小鹿不再看我们，他的眼睛呆滞地望着灌木丛。这时圣伯纳拿起小桶子啜了一口酒，并且舒坦地叹了一口气，就像他平常喝酒一样。然后我们继续往前走，路真的很难走，我们两个很快就累了，圣伯纳也越来越常踩到自己的道袍的下摆。突然我一不小心绊倒在石头上，小木桶的栓子撞坏了，酒从栓口流了出来。圣伯纳看到了破口大骂，该死你这只笨狗。当时我不知所措，而且心里很难过，之后我们都不说话。当我们回到小木屋时，他已经冷静下来，他甚至哭了，并且请求我的原谅。第二天我就离开了那个地方，圣伯纳送我上路，并且在自己胸前画十字为我祈福，然后他又立刻打开他的书来看。圣伯纳狗不再说话，因为他的故事已经讲完了。真是一个圣徒，母猪一边说一边流口水，他以为圣徒是可以吃的。现在轮到兔子说了，他说，那天晚上我也继续赶路，我爬上陡峭的斜坡，沿着山脊前进，夜里好冷啊，我看到身后很多大石头滑落在山谷里，一直到第二天清晨天刚亮的时候我才到达高原，那里住着复活节兔，我到处找兔窝，却只发现了一个鸡舍。复活节兔和他的女儿还有大约100只鸡一起住在鸡舍里，我看到他向他打招呼，他却愁眉苦脸地回了一句复活节快乐，然后就转身不再理我了，好像我只是路过的。他的女儿那时还在睡觉，哦对了，他的女儿好像叫做黑的维西。我很失望，就连复活节兔子身上穿的衣服我也不喜欢，他看起来真的很可笑，就像在图画里看到的一样。他穿了一件快磨破的绿色绒背心，后来我才知道几个星期之前他的太太在生下一胎死胎之后死了，所以他看起来才会这么邋遢，他没有从悲伤中走出来。我当然马上动手做事，这整个农场几乎荒废了，我一个人花了整整3天才把整个鸡舍兔舍的粪便清扫干净，没有人帮我的忙。在这期间复活节兔子的心情变好了，现在他对我很友善，而且教了我很多东西。虽然说已经是夏末了，他仍然煮了很多蛋准备染色上画，他教了我一些从他爸爸那儿学来的，还有他自己发现的诀窍。说句实在话，画彩蛋对我来说实在很困难，刚开始的时候我的手掌老是握不稳笔。我很喜欢工作，但是至少也该有点像样的东西吃吧，即使不是复活节，复活节兔还是天天吃煮蛋。我想习惯这个地方，我当然也跟着吃， 况且我也没有办法，没有时间找别的更好的。但是一团淡而无味的东西站在上颚的感觉，我始终没办法习惯。每次吃饭之前，我必须和黑德威西玩碰碰蛋的游戏，到两个蛋相撞的时候，他就会叫一声，听起来很像打嗝。不久我发现复活节兔把我当成他的接班人，而且希望有一天我能娶他的女儿。他没有儿子，而且他认为住在高山上的雪兔不值得信任。有一天晚上，他问我从哪儿来，我的爸妈叫什么名字。我回答，我哪知道，我一直都叫他们爸爸妈妈，哥哥就叫哥哥。我的回答显然令他不安。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要做什么，我来这里只是因为我崇拜他，想向他学点东西，没有别的。该做的我都做了，可以学的有一些，可以崇拜的很少。他的女儿更麻烦，如果说他分不清复活节和圣灵降临节，我一点也不惊讶。有一次他问我，你真的爱我吗？爱的音他根本发不出来，只有家徒说话会这样。有一次我出门采草药，准备用来燃彩蛋，我突然看到他在河边，正在洗他从身上脱下来的衣服。他听到我来，赶紧跑开，躲到树丛后面。喂，我喜欢你，你不需要躲我，我说。但是他一点都没有动静。我又喊，别那么愚蠢，黑的威西。当时我很生气，一边把采来的草药吃掉。我不是愚蠢，他在树林里回答。最后我走回鸡舍，因为喂鸡的时间到了。复活节兔看着我空着手回来，大声喊，药草呢？我没有回答。他立刻说，在明天早上，你必须在50个蛋上面各写一次复活节快乐。我简直受够了，反正一个月过去了，我不打算写复活节快乐。我走的时候对黑德威西说，小心你会感冒的。他开始哭了，也许有一天他会认识一只雪兔，我想。兔子在他积满灰尘的毛上抓了一抓，这就是我的故事，他说。那你呢？
圣伯纳狗转身问母猪，你做了什么？
母猪先想了一下，然后说，我实在没有什么特别可说的，我来这里就是想听听你们的故事，你们的故事真有趣，而且也让我想了很多事，谢谢你们，我想我也该走了，天快黑了，再见了。说完母猪就走了。
你至少找到松露了吧？
兔子在他背后喊。母猪有没有回答就不敢肯定了。圣伯纳狗和兔子都相信他们在树丛后面传来的是是的这样的回答声。回家的路上，圣伯纳狗对兔子说，
你注意到没有，母猪蓝色的眼睛闪着光彩，而且身上散发着迷人的香味，也许它真的找到了幸福，我们只要循着它的足迹也可能会找到幸福的。
母猪的幸福？
兔子怀疑地问道。
家常读书制作，感谢您的收听。